例。我上礼拜讲完了以后，接下去就是我们的婚姻讲座。我在婚姻讲座一开始，马上就被一个姐妹提醒：“你今天不是讲要讲话要小心一点吗？”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因为我讲错话，不是这样子而已。接下去礼拜一我们守望同工开会，许莎莎又做错了一件事情，回家很懊恼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又讲错话了，又得罪了几个。哎呀，这是要命的！哎呀，真难哦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哎呀。我们上一周提到，在箴言里面大约谈到了120节的经文，是关于如何驾驭、如何使用话语的能力。我上次也提到，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，真的能够帮助其他弟兄姊妹，能够彼此扶持、彼此建立，我们真的需要学习说话的艺术，学习掌控我们口中所出话语的能力。因为我再强调一遍，因为你所说的话，我所说的话，我们可以让我们得到益处，也可以让我们得到伤害。你所说的话可以开始一段感情，也可以结束一段关系。我再重复说一句，你所说的话可以将你的孩子推开，也可以让你的孩子愿意来亲近你。你所说的话可以让你结交朋友，也可以让你树立敌人，可以吗？弟兄姊妹们，千万不要轻忽我们口中所说的一切话，因为话语真的是非常有能力的。我们上一周都花了很多时间谈过，是不是？我们谈到什么？首先我们谈到什么？话语能够伤人。我们谈到说出的话可以伤人，箴言12:18，你都背起来了没有？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怎么样？智慧人的舌头却为敌人的良药。说话带出来的能力就像刀刺入，那么你可以拔出刀来，可是那个伤痕永远存在它里面，你没有办法把伤痕拔出来，同意吗？话也是一样，弟兄姊妹们，你口中所说的话，那些恶毒伤人的话，那些鲁莽的话，那些轻率的话，在他人身上留下的刀痕，是可以让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从沸点降到冰点，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永远无法治愈。很多时候一句话可以让我们情绪上、心理上深深的受到伤害。我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我再强调，就是我再提醒你们啊，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啊！千万让你嘴巴说出的是造就的话，对你的孩子不要说出一些咒诅的话啊，那些笨蛋啊、废物啊、没用啊，这些话不要讲啊。讲出来的话对你没有帮助，少讲一句话也不会让你掉一块肉。我希望讲清楚，这些话就好像是一把剑刺到他们身上，可以让他们在一生中试图处理这些伤痛。我在单位讲座里面，我就讲到我小时候的情形，我不愿意讲的，我真的提醒弟兄姊妹，真的真的真的要小心你所说的话，在你的孩子会造成很大的伤害。我相信今天的有一些人仍然是跟我一样，到今天仍然在面对这个问题，仍然在处理这些没有办法忘记的一些伤痛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可能到现在为止仍然记住那个时刻的那个情形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因为那个真的是很痛，那因为那就像一把刀刺到里面，你刀拿出来了，那些伤痕仍然存在的。弟兄姊妹们，箴言提到的话语很重要，真的是会伤害到你。真言也提到，不只是伤害到人，也会怎么样？就会反过来咬你一口。因为我们所说的话，不仅仅是会伤害他人，事实上，话语也会怎么样？也会害我们自己。不仅我们话伤害到其他的人，也伤害到我们自己。真言12:6，恶人的言论是埋骨，有人的血，正直人口必拯救。有这部分话语损伤的不只是听众，也是怎么样？也是说话者。12:13讲的是，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，但义人必脱离网罗。因此呢，你所说的话可能成为你的网罗。记不记得我上次提醒你们，讲话要小心一点，对？你讲的话，特别是如果你喜欢上 Facebook 的话， 那你讲的话你小心一点呢，有时候大卫地不可能真的是会叫你非死不可，同意吗？你的确这样子，但是话语是不是这么负面？我们常常讲啊，如果这样的话干脆怎么样，干脆拿一个 tape 把嘴巴封起来就好了嘛，对，真的可能吗？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不可能是话语，虽然一切会伤人，话语一切会害己，但是话语怎么样也有一个正面的，话语能够带出正面的，能够滋养人，能够建立人，能够建造人，同意吗？是不是话语可以造就人？我们说错的话可以造就他人，可以滋养人心。我们上次看到了18:21讲，就是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你看到没有？这边上次提到，这用什么？用果子来形容我们的话语。20节也说什么？人口中所结的果子，必充满祝福。他嘴所出的，必使他怎么样？饱足。哟啊，这食物的东西，让我们人嘛，可以得到饱足的，可以得到喂养的。16:20也同样的描述什么？就像什么蜂蜜，哎呀，使熏觉甘甜，使骨得医治，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！有什么？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，对我们生命当中是非常有益的东西。所以，好的言语可以帮助，可以造就。有什么呢？不要吝啬说一些造就人的话，特别对你的孩子，特别对你的妻子，对你丈夫。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？圣经里面讲的话，多说造就的话，少讲一些咒诅的话，绝对有好处。好的言语对人而言，就像我们的食物，就像干蜂蜜一样甘甜。更重要的，每一个人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都像一个空洞一样，都渴慕得到什么？得到喂养，得到帮助。我们都想得到是造就的话啊，就好像那食物能够帮我们成长一样，我们都需要得到一些帮助我们、建立我们、滋养我们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成长茁壮。就是没有这种实际的，我们都需要得到肯定，可以吗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人际关系，我上次提到，如果你对一个人冷漠以待的时候，这是很残酷的，这是非常残酷的啊！有一个姐姐说过，我宁愿你杀了我，我也不愿意这样对我，你知道意思吗？这意思吗？就这边请注意一下，很重要的话语对我们就像食物一样。我上次已经提过了，太多的人在成长过程里面从来没有听过父母肯定的话，希望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。我希望在我们当中绝对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多说一些话啊，不要让你的孩子就跟我当中的一些人一样，到今天仍然在渴慕那些肯定的话语。话语是很重要的，话语可以伤人，话语可以害己，话语可以滋养他。所以我相信我也知道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要面对这个问题，我们都要说话，同意吗？那么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也可能有意无意的伤害到他，我们也可能有意无意的受到伤害啊，我们有可能有意无意的去造就了他人，我们可能也有意无意的被他人说肯定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啊。那么，如果我们能够学会，我们使用我们的话语在正面方面的滋养、建造他的方面，而不要去使用那些负面的、压抑人的、刺伤人的方面，那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好事情？我相信不只是你高兴，我相信你旁边的人更喜欢跟你在一起，同意吗？我们当中哪一个人喜欢跟一个一天到晚挖苦你的、一天刺伤你的人在一起啊？我有病，同意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跟那个人帮助我们的人在一起，能够在我们的鼓励我们的人在一起。为什么？想一想，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别人是不是也一样？啊，真言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怎么样的教育呢？我们上次要提到真言里面告诉四个方式，特别记不记得？那我们上次谈了两种方式。记不记得哪种？赶快看笔记吧！今天，秀兰，我要听到了。一般秀兰都会回答的，我今天我都奇怪，秀兰不见，现在总算回答了。那第一个要专注的是什么？
简洁，
简洁而为花舌的话语，意思是什么？
慎言语，
我跟你讲，好像想话说，你宁愿怎么样？有话有用的话就说有用嘛，对，没有用的话少说啊。我告诉你，讲的人浪费你的口舌，讲话要力气的，你知道吗？听的人怎么样？耳朵也不舒服，同意吗？有，我们以前讲有用，讲一句话就有用了，没有用的话你再讲千句也没有用啊，更让人讨厌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第十章第十九节讲什么？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舌头，嘴唇是有智慧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那时候你看，你讲的越多的话，怎么越有可能出篓子啊？没有，我们中文讲很清楚，对，言多，是，所以要小心一点。十五章二十八节说什么？一人的心四两如何回答？二人的口吐出恶言。啊，讲清楚，在你讲话之前想一想，怎么样能够帮助人？十三节，十三章第三节。谨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张嘴的必致，有没有清楚？清楚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哦，十七章二十八节不是也讲了吗？一面人若静默不言，也算为聪明智慧；闭口不说，也可算为聪明。我上次讲就好像是我讲一样，是吧？是吧？所以不讲话也很好，对吧？嘴巴闭一闭，至少说出来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。如果真的有用就有用，多说了没什么用，这个要提醒了，特别我们当中的做妈妈的，妈妈的那个偷笑吗？我告诉你，不是只有你在你这样感动，因为我们家也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我常常提醒我太太不要这样，爱心十足了，人家不一定能理会，你知道吗？哎呀要命哦，不好意思说一下。第二个什么？使用合一而非无心的话语，大家都很熟这段经文，对不对？都会背了。箴言二十五章第十一节，
一句话说的合一，
总算有人记起来了哈。一句话说的合一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之里。请问一下，我刚刚唱讲金苹果都在银网之里，什么意思啊？是个什么？啊，很棒的哦，锦上添花也很好，对吧？哈，可是又什么没？合宜啊，这个很重要是什么？这个要什么？要合宜耶！如果你不合宜的话，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我上次没有讲，你讲的不合宜，时间不对的。你本来是要帮助他的，我把金苹果就帮助你，落在什么银网之里，漂不漂亮？好啊！你得到帮助没有？有啊！真的好不好？相得益彰，说的得到帮助，说的痛快。听的人得到帮助，可是如果对方不接受的话，你会说什么？哎呀，你们搞错啊！这个怎么叫狗咬吕洞宾？不是好人心，哎，我是好的意念呢，我是帮助，我真的是为心一意为想哎。可是怎么样？你敢这样讲？我的好心就像一个金苹果掉到垃圾桶里粪坑里。可是如果我们不合意的话，对方怎么样？对方觉得什么？你是一个金苹果。结论是嘛？你这个烂苹果给我这个银网子，你知道意思吗？但是你看有没有意义，就失去了意义了。所以这个很重要，因为什么？合一在希伯来文里面很重要，是跟时间有关。我们上次也提到二十四章二十六节，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，很清楚的，不是说我告诉你就这样就这样，而是让他觉得可以接受。所以就是我上次讲很清楚的哈，什么叫合一？就是适当，你要在什么情况之下说，你要什么时间说，要在什么样的内容之下说，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说，你都怎么样，你都思想过，你觉得你的心态对，有没有错？没有错，很好。可是你要想想看，我这句话讲出来能不能让对方能够听到我的心意，能够得到帮助？如果你没办法的话，因为什么呢？那你就怎么样想想其他方法来的，想想时间问题。啊，如果你心态是对的，可是你的方法不对，态度不对，时间不对，地点不对，那也不对，因为对方没办法接受。对方来说，你把一个什么烂苹果给我，你就觉得哎呦，我拜托我这个是金苹果哎，我是从南非刚挖回来的金矿里面最宝贝的，精雕细琢的，我怎么给你这个孩子，怎么把我丢到垃圾桶里面去？没意思，知道意思吗？非常重要啊。 然后第三点，我们进入第三点，使用真实而非欺骗的话语，使用真实不是骗你的话语。箴言十五章第四节讲得很清楚，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宽宥的嘴使人心碎。看到没有？欺骗会破坏我们人类真正非常需要，几乎比什么都重要的人际关系。我们真的很难彼此不说真话，却有一个健康的关系，可以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哪有一个人喜欢跟一个大人骗我们的人在一起啊？我不知道，也许他讲的是真的话，假的，那就很麻烦了，知道同意吗？那么我们就说，哎，他这个讲的是骗人的，我不骗人，我不会说谎话。可是请注意哦，请注意哦，你我可以不说谎话，却带着欺骗，同意吗？同意吗？因为什么呢？真实不仅仅是因为不说谎，真实是意味着坦率、坦白、开放。箴言二十八章二十三节讲得清楚：责备人的量，后来不能喜悦，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真实？请你想想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坦率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彼此之间更加的坦诚、更加的坦率？为什么？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不能够完全坦率？我不知道你们怎么，我想想哦，因为我真实的感受过。我想想哦，为什么我不敢跟人家讲真内心里面真实的感受？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很完全坦率的讲出来？为什么？你要不要知道？
怕被拒绝，怕被受伤。
哎，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所以其实的话，主要是我不够勇敢。说一句不好听的，刚刚笑脸也讲了，怕被拒绝。对，说一句不好听的，我像一个懦夫，非常懦弱。但是对我而言，好，你们大家不一样，好不好？但是我相信也有些人可能跟我一样哦。我们宁愿尽我们所能的来避免冲突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要保持和谐，我不想惹事，我不想找麻烦。哎呀，有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在很多时候，我们宁愿保持我们的宁静，而不去说实话，而引起争端。同意吗？请你注意的，这里面的关键字眼，请注意到后来，后来怎么样？后来不能喜悦。多于那用舌头谄媚的，有什么？当你说了真话以后，刚开始可能真的会经历一些冲突，可能会经历那些蛮大的冲突。但是，弟兄姊妹们，请注意，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不是说真话能够存在的，没有一个关系不说真话而不会冲突。我讲清楚了吗？很多时候我们说真话的确会引起冲突。但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后来带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？是蒙人喜悦的，远比你刚开始说一些谄媚的话让人家舒服，到后来发现对人家没有一点帮助，人家觉得你干嘛。我不知道讲清楚了，经文讲很清楚，是不是？那么你可能会说，哎，许叉叉，你是在告诉我要有一个健康的关系就会有冲突吗？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我相信是的。我告诉你哦，哎，当我们讲真话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会有，有没有可能会冲突？有呢。人家喜欢听真理吗？不见得哦。对，有时候也难说真话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有什么这边说到了最后，人们会欣赏坦率多过于那些用舌头谄媚的。因为坦率会把人带到一个什么？一个比较正确的境界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就是我要提醒你，千万不要说哦，那这样的话，我要坦率一点，千万不要滥用坦率，好不好？因为你处理不当的话，也会带来破坏。啊，我不晓得各位听过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要在爱情里面戳神实话哦。 当我在那里讲的时候，下面那话是什么话？是不是好话？我想大家不是的，你要小心，我是在说真话呢，我在爱心里面要说真话，我很爱你呢，你知道吗？要小心一点好不好？不要讲说，我只是把我的感觉说出来，我说出来只是说真话啊，这是我的感觉啊。但是记不记得一句合一的话，就像金苹果说讲的怎么样？如果你不合一，如果你是不对的话，那你怎么样？这个对人家没有帮助，对，合一方法不对，态度不对，以后觉得不对啊。圣经里面形容这种人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愚昧人。用什么？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说出真相而不伤人。真言有很多的经文是谈到怎么样有效的途径来讲真话。这里的第四点就是柔和而非刺耳的话语，只用柔和的而不是刻薄的话语。著名的经节真言数章第一节，什么？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烈怎么样触动怒气。柔和的话语说实在却用什么温柔和柔和的话语，说明现在有人说哈，我就知道你要使用比较温柔，我就不想成为那个温柔的人，说话含含糊糊，一点都是在呼吸。我们当初说不定北方人就喜欢这样讲话，然后南方人就是这样娘娘腔的，要勇敢一点嘛，讲就讲到了，我只是说出真话而已。请你注意，有箴言二十五章十五节讲得清楚哦。恒久忍耐可以劝动君王，柔和的舌头能够什么？折断。厉害呢！你不要以为就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解决问题哦。很多时候，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解决问题？你以为你很强可以解决问题吗？很多时候怎么样？柔和却怎么样？不一样哦，你们打太极拳没有？四两可以
多前进，
柔和你看不一样啊。你看这个很有意思的，一个希伯来的解经应该说什么？意味着打破一个人可能拥有那种最根深蒂固的论点，都可以打破。可以怎么样？劝慰君王，可以怎么样？折断骨头，这里很讽刺的写照，再也没有比什么温柔更有说服力的，更有说服力的。刺耳的话语，鄙视的讽刺，刮骨猛烈的批评，狂暴的提高声音，也许你会觉得你像是一个战士，但是因为怎么样呢？实际上你已经输掉了这场战场，因为你伤害了关系，你失去了尊重。我不晓得，特别是我们当中做父亲的，请你记住这句话。很多时候我们声音大起来，我们以为可以解决我们孩子问题，但是他现在可能只是什么样，没有办法敌你了，对不对啊？没有办法了，我就暂时委屈一下，他对你尊重了没有？你以为他听进去了吗？没有的。我们要平衡啊，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。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，柔和的舌头能折断。所以这边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说真话，要怎么样？要说柔和。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平衡，对不对？说话要非常坦诚，但也要非常柔和。你说话要简洁，不要啰里吧嗦，而且怎么样？但是你却要怎么样合宜？你看到、我在我们清单是这样的，我们可能，我们所有的人哈、可能在这四点里面，可能有一两点做得还不错，是不是？同意吗？你看一个是嘛，说真话很不错的人，你非常专注在真理上面，你不怕讲真理，但是很可能你却没有那么柔和，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？
有。
哎，讲大声了，不要小心点，旁边的人会不高兴。各位的同意吗？有可能，弟兄姊妹们，也许你很可能非常柔和，但是怎么样？你就可能就跟我一样，尽量避免冲突，就是你永远不想告诉对方任何真相，不要命，知道意思吗？我们需要平衡，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都一起发挥哈、这里问题是什么？这里问题是什么？我们大多数人看了这一点就会说，哇，这下麻烦了，那么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做不到，那我怎么 可能来管理我的嘴巴，对不对？我如何来管理我的口舌？这是不是个大问题？是不是？哎呀，这很大的问题，对吗？哎，我们想不想知道？想知道。在圣经，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哦，有一个人叫雅各的，你知道吗？雅各呢，他在写一本雅各书，他写了一点，他说没有一个人呢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控制自己舌头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呢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什么？他说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的。他说什么？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仔细的恶物，反了害死人的毒气。哇，意思是什么？雷大哥说什么？没有希望了，是不是没有希望了？哎，的确没有希望了。所以看我们做结束祷告，有没有希望？还是有希望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晓得他注意到没有，我们刚刚读了一些经文，注意到刚刚上次跟今天读了一些经文，比如说说话浮躁的啊、哦，如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啊、哦，恶人的言论，正直人的口，这边的描述是一个描述行为还是描述人？这描述什么？描述人呢，你知道吗？是那个人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我要在提醒你们，我们要注意圣经所强调的常常不是要我们改变我们的行为，圣经所强调的那个是要改变什么？改变我们这个人。圣经所强调的要改变我们这个人，要改变我们的心。箴言十六章二十三节说什么？智慧人哎，又是人啊，智慧人的心怎么样？教训他的口，又使他的嘴增长。你刚刚背了没有？很重要的弟兄姊妹，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也就是说，你的心会引导你的嘴，你的心会引导你的嘴。这句话我讲清楚哈，在希伯来文的文化里面，希伯来的文化里面，当圣经谈到心的时候，并不是在我们文化里面讲那个心，啊，讲到好像是一个情绪，啊，是个人感觉，哎呦，我心渴望你，哎呦，我心你这样，我心好爱你，好像这个东西。对希伯来文和希伯来人而言，心不仅仅是这样子而已，有更深更重要的含义。在希伯来的观念，在圣经的观念，心被描述是整个人的自我的控制中心。我希望讲清楚了，当圣经里面谈到心的时候，它是在讲整个的生命带给您带给我的意义是什么，什么是你生活中真正的一个目标，在你对你而言，在你的重要性上面，在你生活当中，你的核心价值，你所专注的是什么？那个是心。我讲清楚了吗？不是只有一个情绪上的东西，而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核心，一个生命的一个重点在哪里？那个关于你自己的现实，关于你自己的价值、世界观，真正你所相信的，那个是你的心。所以这边讲的清楚，你口中所出的怎么样？你所说的是由心发出的。各位不晓得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里面提到一句话，很重要的话，他说什么？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请你不要错过这一点啊！请你不要错过这一点，因为我们可能看到刚刚讲的是讲哦，哎呀，好，我尽可能在这方面下功夫，好，我尽可能更加努力，我每天晚上以前在上床以前，我心里反省一下，哎呀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是不是？哎，我真的讲话很直，哈，很老狗，很直，很这样讲。可是我里面如何？哎呀，想，我有没有说诚实话？哎呀，我有没有说合一的话？我是不是啰里吧嗦说太多了？哎，哦，那我明天要改进，这好不好？好，这很好哦。的确，我们中国讲的对不对？我们吾日三省。三，等一下晚上要三省一下嘛，对，那不行的话就麻烦了。哎，很好，不好，好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什么事情？你会发现什么？你会发现你一天到晚都在三省，你一天到晚都在三省，同意吗？你可能变成四省，我怎么又来了？我怎么又错了？我怎么说实话又说不好，又让我的太太不舒服了？哎呀，我怎么说又让我的儿子说妈咪？哎呀，我以后是可不可以少说一点？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你会发现你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你会发现什么？你会发 现你的意志力远远不够，你的意志力量永远是不够。请注意，弟兄姊妹们，请注意，弟兄姊妹们，圣经箴言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上礼拜谈的、接触谈的，是告诉我们什么？是告诉我们说，一个明智的人，一个智慧的人，他的舌头会是怎么样子？但是你我达到那里，怎么达到那里，并不是靠着赚取，或是更加努力来的。要注意到，他所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人，他会做出什么事情？他这样一个人，话语会是什么样的事情？他必须说，你要怎么样去做到这个东西？又怎么样？我们如何能够达到那里？唯有怎么样改变我们的心，改变我们所心所专注的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唯有改变我们心里面所充满的，才能够改变我们话从我们手中、嘴巴里说出来是什么话。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标，乃是在改变充满我们的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充满我们的心？是一些乖僻的东西充满我的心，还是一个柔和谦卑的心充满我的心？我举个例子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奇怪的，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，我好像有讲，一天到晚最近好像怎么一天到晚讲我的疮疤，很多时候我会把事情夸大了。我不想你们会有，大概不会有。有时候会夸张一点。哎呀，为什么今天好累哦？到医院里面看望了三个弟兄姐妹，很忙死我了。忙死了没有？
没有。
没有啊，对不对？那么请问一下，为什么我会这样说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会这样说？夸大？为什么夸大？最少看起来我这个人还蛮很重要的，蛮不错的。最少看起来我还像个长老哈，不像莫长老，不会去看三个，他只会看四个。不，看起来怎么样？让我看起来更好，对不对？同意吗？我为什么要在乎让自己看起来更好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希望怎么样？人家喜欢我。对，我总希望他们觉得我这个传道人怎么样，还不错，是不是？他们都喜欢我，对。这个问题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心里面，可以吗？对不对？你不要笑我，我跟你讲，你可能没有这个问题哈，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哈，你可能有其他的问题，同意吗？你可能有同样的问题，其他问题，你可能没有这方面问题，但是你有其他地方问题，我没有的，啊，都在哪里？问题在哪里？你有问题什么问题我不知道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所有的言语上面真正的一个什么？真的是一个心问题，各位同意吗？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治愈我们的心？因为心里口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样来充满我的心？怎么样让我这个人变成合神心意的，能够说出合宜话语的人，能够说出柔和话语的人？怎么样来治愈我的心？怎么样来改变我的心？是靠我自己去努力。很有意思的，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，圣经真的很活，圣经里面有很棒的例子。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以赛亚书第六章记载一个名叫做以赛亚的先知，对吧？但有一天呢，他上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去敬拜神，当时他心里面可能有一些冲突，有一些愁苦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所喜爱的国王乌西亚王啊刚刚过世，他心里很愁苦了，所以他当天呢，他就到了圣殿那里，他可能在这里想说。王死掉了，那怎么办？其实以赛亚其实是一个贵族哈，所以他想，哎呀，怎么办？他忽然间，圣经告诉，忽然间天堂的门怎么样大开了，让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我看到一个异象，那个从那个宝座上呢发出那个灿烂的光束，天使围绕侍候在那个万王之王那个神的旁边，他们的声音，圣经告诉我，如同众水的声音，并且不散发。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当以赛亚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哎呦，他不是感谢赞美神啊，哈哈，哇，好棒好棒！他不是，他看到这些情况以后，一下子马上扑倒， 这里告诉我像一个死人一样，然后想让他直接恐怖。他说什么？刚刚露莎姐说什么？我完蛋了，我完了，祸灾祸灾，我灭亡了。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我是什么？嘴唇不洁的人。我们上礼拜跟今天谈什么？
外
语，他是不是一样？他是不是也是怎么样？嘴唇不洁的人，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也吐口吗？什么意思？他也是怎么样？说话不当的人，不知道怎么样节制的人，说话怎么样？这是问题所在，这样子问。同样的哈、哦，以赛亚同同样这个认识，我是一个什么？说话不谨慎的人啊，乱七八糟的人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他看见上帝，他说：“哇，我不配见到神，怎么样？因为我是一个嘴巴很烂、很坏、嘴唇不洁的人。而我现在看到神在我面前，这正是他的挣扎，弟兄姊妹。然后他说什么？哎呀，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哎，这个是跟我们像，好像很是哈，对不对哈？好像我们也是一样，跟他很像的弟兄姊妹。也许就是你的感受。”也许你觉得是啊，这很糟糕。你看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就跟他一样啊，我是一个嘴唇不洁。哎，我跟他一样，我怎么配来见神？我就觉得我就不配来到教会里面。我在这方面是何等失败！我刚来的时候还跟太太吵架，我嘴巴里面说出一些污秽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就跟以赛亚一样，同样有这种感受。那么我们看看神怎样回答他，神怎么回答他？神有没有说：“哎呀？”以赛亚没有关系了，没有事了，起来起来起来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神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哎，神怎么回应啊？神说什么？是的，以赛亚，你是对的，你是蛮有罪恶的，但你的罪恶怎么样？除掉了，你罪恶赦免了，所以现在你可以站起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也许对你所说的话。借着恩典，因着你的信，借着耶稣基督救赎，要叫你的罪被除掉，你的罪被赦免。你不必因为你使用的话语感到内疚，感到羞耻和痛苦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帮你解决，因为已经得到救赎。现在你可以卸下这些，单单的敬拜神。因为当你把你心放在神里面，你来敬拜神的时候，你的心不要被那些焦虑困扰。不安、不安全感来充满，而要让神来充满你。一个很重要的就是，靠着我们自己，绝对、绝对很难做到。我们只有靠神帮助，借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就像这样，他的罪，看，这看沾了你的罪。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。想想看，神今天跟你说你的罪赦免，你是我心爱的孩子，在耶稣基督里我所喜悦。也许你说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爸爸，我从来没有听过我妈妈对我说一句肯定的话，做得很好，我爱你，我肯定了。也许你是这样的人，但是请你注意，今天神对你说，因为你信耶稣基督，你是神的儿女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无条件的爱你，神无条件的接纳你，神无条件的完全的肯定你。你是神所喜爱的孩子，他所喜悦的孩子。所以当你真正了解这一点的时候，当你了解你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，这会在你的生命里面产生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些共鸣。那么你就会了解到，你真的不需要去说谎，你就真的可以了解到，你不需要去原意的去批评人，你真的可以了解到，你不必担心别人怎么样想你，怎么样看你。因为当你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你的心已经得到医治，得到痊愈。我希望第一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朝这方面来前行。我们可以选择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努力去改，去改，到时候你会发现你是充满挫折。但是不要说我不是要你们不要去改啊，好，我们是要改，但是你怎么改？ 我们可以选择神啊，的确我真的没办法，求你来改变我的心，充满我，让我永远能充满，从心里面一点一滴的被改变过来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嘴里就流出来。我们可以选择靠着我们自己去改行为，还是我们选择让神来充满我们，让神来说看，这趟沾你的罪，你的罪孽便除掉了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，你不必担心，你不必担心，因为你已经得到了自己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给我们的道理。我们可以继续成为一个乖僻的人，跟神说没有关系，我不需要你，我自己可以做得到。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智慧的人，我们柔软心，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被人充满，一点一滴的被神的改变，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，说出知道什么是合宜的话，知道什么时候该说，知道怎样说出的话也让人家得到造就，而不是让人家斥我的心。箴言提醒我们的不是我们做不到，箴言提醒我们是说我们绝对靠着神可以到你面前。你所要的是成为一个明智的人，还是成为一个乖僻的人，不在于你的选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